希伯来书两章九节，双行本的圣经是314面，两章九节，如果找到的是请听我读。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我们的老朋友周浩生牧师在我们的中间。周牧师可以说呢，我已经认识了他很久了，他对我来说是亦师亦友，因为我身上呢是学到很多的东西。现在我们是有请周牧师，他今天的讲题呢是人犯罪堕落后的前途。请周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今天很感恩，也很高兴再次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在未分享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慈爱天父，我们多谢你，你经常保守我们，看顾和爱护我们。现在我们一心一意来到你的面前，来到聆听你的话语，求你亲自高满你的仆人的口，将你要他讲的当讲的说话全讲清楚，令到每一个领受你真理的人都是能够从内心的深处那里说，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话语，我需要你的同在，我需要你的能力，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叫我们得着你的喂养，建立在纯正信仰的根基，在基督耶稣里面成长，满有丰盛的生命，然后继续尽心尽力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以上有声无声的同心祷告，乃奉靠基督耶稣得救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在6个月前，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希伯来书第2章5至8节这段经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的内容了。6个月这么久，是吧？记不到了，不如我们重温一下，简单的重温一下那个内容。内容呢，首先呢，就是主要是探讨人的问题的。首先是探讨人的是从哪里来的，人并不是从爆炸和进化而来的，而是直接从创天造地的神而来的。其次呢，就是探讨人的位份了。这个位份就是在宇宙中间是低于神和高于被造万物的管理者，但是可惜这个原有管理者的身份呢，却因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他背叛了神的吩咐，吃了不可以吃的分别是恶事上的果子，因而受到神的追讨和惩罚。最后呢，就是再探讨一下和得出了人已经堕落了这个事实，已经被证实了。因为人已经完全不能够履行当初神交给人去管理世界万物这个职责和任务了。就好像希伯来书第2章8节最后一句经文说，但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复沓。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自从亚当犯罪堕落的时刻开始，直 到希伯来书作者写呢本书嗰阵，每一个生落来嘅人都系照样堕落，照样失去咗原有嘅位份，照样都系罪人，照样都唔能够令万物顺服。换句说话讲，自从人类中间，自此之后，全人类中间再冇任何人能够达到神为人所定嘅达到义嘅标准啦。整个人类嘅宇宙观亦都完全调转咗。本来人类喺自然之上，但系而家咧却在自然之下。本来人类应当以神为目的，现在却以物为目的。本来人应当是以神为能力的源头，现在却以神为利用的对象。这种错误的宇宙观只有使人的堕落越来越泥足深陷，越来越远离神的标准。这种情况正好说明，自从人误用了自由，离开了原有的位份之后，是永远不能够再用自由自己来到恢复或者翻回去原有的位份当中了。就好像一个人他失足跌了入去流沙当中，大家对流沙都应该有些认识啊。如果跌落流沙入边，就冇办法自己去挣扎嚟到自救，因为你越挣扎自救嘅时候，就越陷越深，越快灭顶，越快死亡。呢一种罪人不能自救嘅情况，全知全能存在嘅上帝当然十分清楚。所以上帝佢喺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嗰度对蛇话：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上帝对蛇这个说话是一个预表，亦都是给夏娃和亚当一个盼望，是寄望将来有一日他们生出一位后裔，可以成全神所应许的，能够矫正整个败局，令到人类能够恢复应有的地位。咁当亚当同夏娃生咗第一个细路嗰阵，佢就以为呢个细路就系神所应许嘅女人后裔，但系神点讲啊？神话唔系，甚至乎以后出生嘅，以及到希伯来斯年代所生嘅不计其数嘅人，亦都冇一个都唔系罪人，更加冇一个能够恢复同埋扭转整个人类命运嘅人。我今日分享是引用经文希伯来斯第二章第九节，是继续进一步来到探讨人犯罪堕落之后的前途问题，包括两方面。第一就是边个能够令到堕落的人和神恢复已破坏了的关系。第二就是神对人的救赎计划中最关键的程序是什么呢？我们看看第一点，谁能够使堕落的人和神恢复已经破坏了的关系呢？答案很简单，我想大家都知道，是吧？我们读下经文第九节上半段，我们一起怀读见那成为天使少一点的耶稣，或作怀读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少，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犯罪堕落之后的前途是要靠耶稣，相信耶稣才能够跟神和好。这也都是即是说，是耶稣他令到堕落的人跟神重新恢复已经破坏了的关系。这个答案应该大家都知道的了，信了基督的人都知道的了。 但是我们参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又可以从下面三方面来探讨一下耶稣使人和神和好的救赎使命是怎样。第一方面，经文中的怀毒这两个字，这个词句，就是将一个完全不同的本质相异的怀一的独有的一位耶稣提出来，意思就是说，除了耶稣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或者事能够完成神救赎罪人的使命了。使徒彼得他亦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进一步地说，他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着靠着得救。咁即系点咩意思咧？咁即系话，同样系神身份嘅圣父同埋圣灵，都唔能够胜任呢个工作。点解？因为圣父同圣灵系属于灵界嘅，佢哋冇同物质界嘅人发生正常嘅联系。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清楚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和终身，就是相信耶稣得拯救。这个也都是跟其他宗教特别不同的地方来的。第二方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形容耶稣怎样呢？他说他比天使少一点，或者暂时比天使少。但是如果我们读过希伯来书，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呢，就形容耶稣是比天使的名更尊贵，且远超过天使。我想大家都看到这两节经文很明显所讲的耶稣基督是有相当大的不合情理的对比。任何正常的人看到个差异这么大的对比比较的时候呢，就会很大声地问，问什么？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脑有些问题呢？是不是有神经病啊？如果不是的，怎可能一方面说高过天使，同时又说是低过天使？这么低逼，这么不合逻辑，这么互相矛盾的那个说话都讲得出口，会不会是这么问啊？很正常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是采用反合性，或者好像相反其实相合的对比，让我们能够正确地来了解耶稣和明白基督论。当作者在第一章讲耶稣基督是超过天使的时候，他用意就是说强调耶稣是神的身份。当作者在第二章讲耶稣基督是比天使少，或者暂时比天使少的时候，他用意就是特别强调耶稣是人的身份。综合来讲，希伯来书作者是采用以反合性的方法来带出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神亦都是人这个独一无二的身份。如果耶稣基督是神而不是人的话，他是不可能代替我们死，他亦都不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不是人。如果耶稣基督是人而不是神的话，他当然可能死，但是他不可能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要从反合性这个本质入边来到明白耶稣基督神人二性合反合为一所隐藏的基督论的奥秘。什么叫做反合性，或者是好似相反其实相合呢？反合性原文希腊文 paradox 是一个哲学名词，而反合性就是它的意译。其他常见的中文翻译有吊诡性、逆反性、似非而是性等等。希腊文这个 paradox 本来的意思就是好像不对但是对，不是似是而非，而是似非而是，好像相反其实相合。形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说他是神亦都是人，这种讲法表面上是互相矛盾，因此好像极之不对，但是其实却是很啱的真理。我想举一个例子来到给大家更加明白一点。如果我今天当众公开说那云龙大兄是一位很谦卑很谦卑的人，于是我就请他站起身，麻烦，然后我当众这样问，我是刘云龙大兄，我说你是一位很谦卑很谦卑的人，跟着又说你是不是一位很谦卑很谦卑的人？
不是。
不是。好，麻烦，请你坐分。大家都看到和听到，他呢在这里跟我捣乱搞鬼，我说是，他说不是。于是我们两个人的讲法彼此都不同，彼此都相反，彼此都矛盾，那是不是矛盾？不是啊，当他刘大兄说不是的时候就证明他是啊，因为他是用反对来到赞成我的讲法，他越说不是就越是啊，这个就是反合性，这个亦都是好似相反其实相合的意思。其实神的道有很多反合性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很可惜有很多不够耐性又不肯谦虚的人呢，就以为自己的理性比上帝的真理更加高，一看到反合性的道理就反对上帝。这些人不过是彰显他自己的愚昧，他们对于中国人早已经明白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这种反合性的道理反而不是很了解。我们了不了解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这个就是反合性的道理之一。圣经中反合性的经文来自有很多，其中一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九节，那里说凡得着生命的要将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必得生命。是不是反合性？好像不对，其实是相当对的。所以神的道是反合的，十字架的道理在某些人来看是愚笨的，但是上帝的笨比人更加聪明。十字架的道理在某些人来看是软弱的，但是上帝的软弱却是比人更加刚强。上帝却是愿意用人认为软弱而微的道理来到拯救那些信靠他的人。在这些人的身上，上帝的软弱就变成最大能力的彰显，上帝的愚昧就变成最高智能的发挥。那人呢就在这个神的智能力量之中领受了这个反合性的道理而被拯救了，感谢上帝。第三方面，经文中说耶稣基督比天使少一点，或是暂时比天使少一点，是涉及时间和空间中一种深奥的意义在里面。经文中说比天使少是指什么呢？是指耶稣他在空间的范围的情况。经 文中的暂时比短一点，是指耶稣在时间的范围内的情况。说耶稣比天使少，是表示他曾经进到空间界的限制入面。说耶稣暂时比天使少，是表示他进入到时间界的限制入面。从整个道成肉身的层次来讲，耶稣基督曾经是有一段时间被限制了，的时间是限制了在人类生活的地球上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咁即系话，上帝嘅独生子耶稣基督，佢嘅降生为人，佢喺时间、空间之间嘅显现，同埋喺物质界嘅彰显，就改变咗整个人类嘅历史，令到本来已经堕落嘅人，唔能够自救嘅人类，都能够得以重新得救，以神恢复和好。这个也都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础，更加是整本新旧约圣经内容的中心。就好像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所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各位弟兄姊妹，基督教的信仰不是我们心灵入里面向一个不知道的世界，向一个空洞的宗教性理想，或者向一种猜测性的神话系统入面去发出我们的需要。基督教的信仰仍是建立在灵界永恒神真理的源头那里，是神他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真真正正道成肉身，实实在在进到我们的历史里，在时间空间之间具体与人同在，具体成就了救赎的恩典，成全了永恒神赐给世人的旨意。感謝上帝。我們繼續看神對人的救贖教育中最關鍵的程序是什麼。我一起讀希伯來書第二章第九節下半段，耶穌因為受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他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常以死名。这段经文讲明了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救赎世人必须要经过受害、受苦、受死的程序。这个关键性的程序是牵涉到人类的前途，是绝对不能够避免、是绝对不能够逃避的途径来的。这个程序对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和了解基督论也都很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程序搞错了，信仰同样都出错，人的前途也都会失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回顾一下犹太人最大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这个最重要的程序，也都不愿意接受这个程序，甚至会将他次序调转了。我们看回犹太人整个民族的历史，他们本来是神的尊贵选民的身份，他们曾经有个很辉煌的荣耀的过去，但是却因为叛逆神、行神所不喜悦的事，于是受到上帝的惩罚，被外邦人掳去他乡，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整个国家民族的自尊心大受损害了。那怎么呢？那他们怀疑说将国家民族荣耀复兴的希望呢，就寄托在将要来的基督尼赛亚 Messiah 的身上了，这是他们的心声。 是他们祷告祈求，他说上帝啊，求你可怜我你的百姓，求你赐下尼赛亚，求你复兴以色列民族和大卫的宝座。他们相信上帝赐下尼赛亚那阵，以色列的历史就重新有转机，以色列人就重新复兴。直到今时今日，他们仍然在耶路撒冷的哭墙那里祷告。大家如果有去过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知道那里有一幅哭墙，是啲犹太人专在那里祈祷的。他仍然间都在那里祷告，说上帝啊，赐下尼赛亚，赐下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字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指神的受膏者，是神自己拣选高立的那一位。希列文呢就叫 Christos， 英文 Christ， 中文就基督。希伯来人他们祈求上帝赐下尼赛亚来到拯救他们的想法和做法，有以下两方面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首先，他们以为按照约尼书第二章32节来到讨这一节经文的教导来到祷告，求神赐下尼赛亚就一定没错，因为这节经文说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这么清楚这么直接，但是很明显他们对于神话语的了解是犯了一个很多人时常犯的毛病。这个毛病就是只求文字上表明的意义，并没有深入去寻求经文中的精神意义。其实这节经文字面上所讲的求告就必得救，是有一个精神上的先决条件，就是凡向神祈求祷告的人必须要相信神。如果人不相信神，怎样去求告神？当年的希伯来人，他们一早已经离弃了耶和华，他们一早已经不再信靠耶和华，甚至乎转了去信其他的神。如果不是的话，也都不会受到神的严重惩罚了。换句话说，希伯来人他们已经堕入了错误的信仰当中。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的任何祈求自然都是错误的祷告。既然真是错误的信仰下面所发出的错误的祷告，那自然都不会得到神的正面回应，除非他们知罪认罪悔改，回转回去信求神。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呢是要从希伯来人这个错误当中学习一个功课，就不要重蹈覆辙，因为正确的信仰才是祷告的基础。如果错误的信仰，你祷告神都不会听，神只是说你这个叫做妄求。另外，希伯来人他祷告祈求上帝赐下的尼赛亚，是他们心目中一早已经认定了已经有固定特色的尼赛亚。他们这种选择性的认知取向，很自然地就将圣经里面那些不符合他自己所想所求的东西读不进他脑里。这种选择性的认知取向令到人只是顾着选取自己所需的，其他而不合自己心水的事就弃之不顾，或者是视而不见，很自然 就不能够了解神的真正心意。这种选择性的认知取向，不单只是令人失去了最好机会的重大难阻，亦都是令人失去领受神恩典的最大难阻。举个例子，如果一个男子在选择对象的时候，他心目中一早已经认定了只能爱某一类人的女子，那即使在他面前出现了很多女子，好好的、好完美的女子，他都是视而不见，永远都不会考虑，因此他就会失去了找着最好对象的宝贵机会了。其实今天仍然间有很多人很顽固地、很固执自己的成见，限制了自己的看法，然后用自己的相对绝对化之后，就完全盲目地看不到上帝的恩典。各位老中青单身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失恋是因为神给你的恋爱结婚对象不符合你自己想要的话，你要感谢神。如果你想要的神都给了你，这个神不是神，因为这个神不是神，这个神只不过是你的仆人，他是按照你这位主人的命令来成全你的要求。所以神赐给你和你想要的常常都不一样。同样道理，希伯来人想要的尼赛亚和神赐给他们的尼赛亚都不一样。当希伯来人祷告呼求上帝赐下尼赛亚来到拯救的时候，他们的脑入边想要的是倾向于他们的政治上需要的尼赛亚。因此当他们参考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来到界定神赐下的尼赛亚应该是怎样的时候呢，他们也都同样是倾向于他们政治上需要的尼赛亚。本来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责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希伯来人呢，就将这段经文入边形容尼赛亚的字眼套用了在他们的尼赛亚的观念上边，认定了尼赛亚应该是大能的君王，是荣耀得胜的将军，是解放他们的大英雄领袖，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个皇上天子，是神的儿子，是人不是神。所以希伯来人对于尼赛亚的观念完全没有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下半段所说的先受苦受死后复活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这一个这的程序。有时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这些希伯来人不单止不能够接受耶稣他受苦受死这个事实，而且是否定了他是上帝所赐的基督尼赛亚。当年他们所遇见的耶稣是怎样？是一个不但没有替他们设置打败罗马帝国，而且被罗马的兵丁钉 钉在十字架上惨死，连反抗都不敢，连保护自己生命都不做不到的人，于是他们更加先入为主地认定了这位这么懦弱的耶稣绝对不可能是基督尼赛亚。同时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场，包括祭司长、法律师和长老，他们同时都戏弄耶稣，说他倚靠上帝，上帝如果要他，现在就可以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当时怎样？当时他们亲眼看到上帝并没有及时出手拯救耶稣，结果希伯来人就更加相信这位拿撒勒人耶稣肯定不是基督耶稣啊。希伯来人这种错误的尼赛亚观念不单止深植在众人的心中，而且存在在耶稣的门徒的脑海里面。为什么这么说呢？有证据的。马太福音十六章21-23节，耶稣讲的说话，我们一起读。耶稣指示门徒，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用很严厉的语气来更正彼得，他说彼得的想法不是上帝的想法，只是人的想法，更加是撒旦的诡计，是绊脚石，是令到耶稣不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死在十字架上，来到完成神的救赎罪人的计划。希伯来人这种执迷不悟的错误尼赛亚观念，显示出整个犹太人的民族在历史中的信仰贞洁，整个系统的堕落，不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而是看不到所盼望的尼赛亚到底是哪个。当年耶稣也因为看得清清楚楚这个问题的所在，所以才在马太福音23:37很痛心疾首地对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天子，又用石头打死那差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招聚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不是神愿意，是你们自己不愿意。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藉着今天的经文来到矫正希伯来人的错误尼赛亚观念，就是今天第九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少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命。感谢耶和华上帝，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命，他是以无罪之身藉着人性的德性克服了魔鬼的作为，成全了上帝为世人所预备的救赎恩典。阿们，阿们。总结今天的分享， 首先呢，就是人犯罪后的前途，唯一能够重新得救的办法呢，是靠着相信耶稣这位人神二圣反合唯一的上帝独生子，因着祂的降生为人，在时间空间之间的显现和在物质界的彰显，就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令到本来已经堕落不能够自救的人类得以重新得救，与神恢复和好。其次，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教赎世人，必须要经过受苦受死这个程序，而这个程序是对于我们认识耶稣和了解基督论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个程序如果搞错的话，信仰同时都会出错，人的前途也都会失落。最后我想引用彼得前书第二章四至八节来到结束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读。固然是被人所弃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作圣洁的祭司，因为经常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为宝贵，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又说作伴的敌人的伴石，他们这样叛跌也是预定的。这节经文带出了基督教的信仰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就是绊脚石，就好像那些班希伯来人一样，基督耶稣就成为他们不信的理由了。对于相信的人来说，耶稣基督就是活的房角石，是重新得救的倚靠和主宰。感谢主。在这个时刻，我想问一下在座未信的朋友，你愿不愿意放下你自己选择性的认知取向，改为信靠耶稣呢？愿不愿意啊？愿意的举手。我给大家少少时间考虑，好唔好？你今天听喺呢边道，神的话语嚟噶，吓、啊。决定吗？嗱、啊，我睇到几个后生的青年都倾下咁啊，但系决唔决定到？决定啊，举手。举一举得噶啦。仲考虑系嘛？好，俾时间大家考虑。跟住我要问信咗主嘅弟兄姊妹，请你自问一下，你自己对耶稣基督嘅认识足唔足够咧？有边啲地方仍然需要努力学习去改正嘅咧？你唔需要答我啊，你可以自己嚟到思想一下。然后同神交代、好，我们一起祷告。公义慈爱的三一真神，我们多谢你藉着你的话语来到向我们讲说，你的话语让我们对主耶稣有更深入的认识，对基督论也都有更清楚的了解。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更加渴慕你的话语，时时刻刻来到亲近你，在你的话语之中来到追求和建立更稳固的信仰基础。求你时常与我们同在，叫我们随时随刻能够宣扬耶稣的爱，荣耀耶稣的名，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以上有声无声的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而家的确有好多人有错误嘅信仰啊！好多我谂大家都有听，嗰啲可以靠自己嘅修炼啊，或者系积功德啊咁样。但系我哋都知道圣经话俾我听，我哋得救唯一条路咧，就系靠主耶稣基督。亦都有人咧系有一个错误嘅见解，以为咁样咪就系一个廉价嘅救恩，其实唔系廉价嘅救恩。是因为神的大爱，他背后是付了很沉重的代价，以致到我们呢是坐享其成。所以未信的朋友呢，你不需要怀疑，不需要犹豫，即刻接受耶稣。因为我们其实人生很多事明日怎样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很多谢周牧师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我们现在来唱一首是回应。